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1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9月1号实施的强制社保怎样了，第二个是中国向所罗门群岛输出枫桥经验，第三个是巴西前总统判刑27年。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11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中国正在向所罗门群岛输出枫桥经验，中国警察在所罗门群岛收集人口数据并且采集民众的指纹。枫桥经验大家知道是60年代啊，这个文革60年代浙江省诸暨市搞的一个枫桥镇搞的一个这个社会控制模式啊，主要的做法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啊，那么没有底线的去控制人身，其实这就是。所以所罗门群岛警察部队9月份发表声明说，所罗门首都霍尼亚拉郊区的一个村子是中国枫桥经验的试点村。那么试点的措施包括登记家庭成员的信息，制作村子的地图，标出每家每户的边界和社区内部结构，采集村民的指纹和掌纹。那么中国警方对所罗门警方和村子的领导进行培训，介绍枫桥经验，培训如何监控人口，进行基层治理。被派到所罗门群岛的中国警官林佳木还说，等到枫桥经验试点村的模式运行成熟，就可以在所罗门群岛全国各地复制，让警方更快地掌握治安情况，减少社会不稳定的风险啊。那么枫桥经验当然是毛泽东大力推广，习近平也就大力复活啊。那么习近平在2013年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啊，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啊。基本上1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推广枫桥经验，现在推广到了所罗门啊，所罗门像推广到所罗门其实是什么？其实这就是一种输出革命啊！那所罗门群岛、所罗门政府不断的靠拢中国，带着所罗门的民众一步步走向什么？走向中式的集权啊！2022年4月，所罗门和中国签署安全协议；2023年7月，双方又签署了警务合作协议。那么中国就开始向所罗门派出常驻警务联络组，提供这个装备培训。那么现在中国又在向所罗门输出枫桥经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希尔曼说，这种做法不是警务培训，而是输出政治性的治理模式啊。所罗门反对党议员肯尼洛雷说，这是对宪法保护个人权利的侵犯。那么这些权利本应该通过议会和法律来决定啊，这是第一。第二，星岛日报报道，9月11号傍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路高架桥上发生了一起抢夺警车事件啊。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坐在高架桥的栏杆边，随后突然钻进了旁边的警车。两名警察跑过来的时候为时已晚，男子驾车离去啊，途中撞到了好几个人。目击者说至少撞了3个人。目击者说，这个抢夺警车的男子本来是要跳桥啊，结果呢抢了警车啊，这个男子看上去很年轻。那这名男子最后被好几辆警车逼停在和平路高架桥的入口处，那么抢夺的警车已经严重损毁。截至目前，中国警方和政府都没有通报这起事件。那么去年河南洛阳、山西太原、湖北宜宾都发生过跳桥自杀潮。那自杀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失业找不到工作，穷困潦倒，最后走上绝路。那么还有人在压力下选择报复社会，进行无差别的攻击啊，比如说珠海体育馆的撞人事件啊，导致35人死亡。那么这些事件都凸显当下中国的社会状况。这是第三。 这第二，第三，新浪财经报道，中国生鲜电商平台 DC 农业9月7号深夜突然爆雷，10000多名投资者血本无归，涉及金额超过100亿人民币。有消息说 DC 农业的董事长黄金高卷走了100多亿人民币，逃到了印尼。DC 农业是2014年成立，最初是农产品批发公司，2023年转型为线上商城和预售系统，允许个人用户在平台上预购农产品。DC农业承诺为用户代卖农产品，并且返还本金和固定收益。DC农业承诺的收益是 6%、这个收益率远远高于理财它的理财产品，所以吸引了很多投资者。9月7号 DC 农业在全国各地的运营中心一夜之间人去楼空，很多受害者聚集在 DC 农业位于深圳的总部和各地的运营中心，要求追回投资款。那么各地警方迟迟不予立案，警方只是说正在进行调查，要求受害者提供家庭和工作信息，同时劝阻大家不要继续上访或者聚集。近几年来，中国频繁地发生投资平台暴雷事件，很多投资者因此血本无归，甚至背上债务。2022年东方经典理财暴雷，23年是中植系暴雷，24年是云南惠农依购电商平台暴雷。那么这么多平台暴雷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下行，经济下行这个投资缺乏保护。第二个是中国政府的监管滞后。很多事情是等了崩盘才启动调查，没有用。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差。当然经济不好骗子也多。经济不好最多的就是骗子。所以现在这些投资平台要非常小心。这个十三不靠啥都没有的要谨慎一点。第四，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联邦地区法官莱特曼9月10号以走私罪和虚假陈述罪判处中国公民韩成轩有期徒刑3个月，理由是韩成轩把带有颗粒的绿纸和装有线虫的培养皿寄到了美国。韩成轩今年准备去密西根大学实验室工作一年，他来自武汉，研究方向是生物如何感知光、感触觉和温度。韩成轩抵达美国之前，他先后3次把28种有颗粒的绿纸夹在书中寄往美国的住处，那么同时他把装有线虫的培养皿也寄到住处，包裹上没有注明，没有明确标注，他也没有获得运输的许可。韩成轩已经被关押了3个月，和刑期相同，所以最近他会被遣返中国。韩成轩是密西根大学涉及违法的中国研究人员之一，那么另外一名研究人员叫简云清，是他的男友，他被指控将有毒真菌带入美国。这种真菌可能会危害小麦、大麦、玉米和水稻。这是第四、第五。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通报，9月11号在东海的钓鱼岛西北200公里的位置发现了中国航母福建号，这是日本第一次确认福建号出现在东海。那么福建号航母出现的时机相当敏感。美国和日本9月11号举行代号坚定之龙的年度训练。美军在日本本州南部的山口县岩国基地部署了提风中导系统、中程导弹系统。美国国防部公布的资料显示，那么提风系统可以发射2种导弹，一种是射程18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一种是射程460公里的标准6型导弹。也就是说，日本提风的中程导弹可以覆盖广州和上海等华东和华南地区。这个时候，福建号就出现在了东海。那日本海上自卫队指出，福建号向西南方向航行，有2艘导弹驱逐舰随行，日本出动了 P3C 反潜机进行监控， 没有发现舰载机起降，福建号也没有靠近日本领海。那么中国海军发言人冷国伟9月11号表示，福建号最近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进行跨区域的实验和训练。那么中两国的说法基本上一致。日经新闻指出，中国海军持续在日本周边进行挑衅行为。今年6月，辽宁号、航母辽宁号和山东号同时出现在太平洋。从山东号起飞的歼15战机还逼近了日本的 P3C 反潜机。那么现在再加上福建号，中国现在有三艘航空母舰都出现在日本周边。第六，美联社报道，巴西最高法院9月11号一审判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有期徒刑27年3个月。博索纳罗罪名是策划推翻2022年选举结果，策划暗杀现任总统卢拉。博索纳罗是美国总统川普的政治盟友。川普以巴西政治迫害博索纳罗为由，对巴西征收50%的关税。2022年10月巴西举行总统选举，卢拉击败博索纳罗当选总统。2023年1月8号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冲击巴西国会、总统府和最高法院。那么此后巴西的司法机构展开调查并提起诉讼。那么巴西最高法院的5名大法官，其中有4名大法官判定博索纳罗罪名成立。根据巴西法律博索纳罗还可以把案件提交给最高法院的合议庭复审。这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上诉。那么博索纳罗的律师已经表示会要求复审。这是第六、第七。英国卫报报道，英国驻美国大使曼德尔森9月11号被撤职，原因是他和爱泼斯坦关系密切。太阳报在9月10号曝光了曼德尔森和爱泼斯坦2008年的邮件往来。邮件当中，曼德尔森称爱泼斯坦是最好的朋友。曼德尔森还在邮件里给爱泼斯坦出主意，建议他挑战法院的定罪，反击的时候要讲究策略，要记住孙子兵法。曼德尔森现年71岁，他是工党的重量级人物。今年2月他被任命为英国驻美国大使。按照英国惯例，大使一般是由职业外交官来担任。那任命政治人物做大使很少见。路透社指出，英国首相斯塔默任命曼德尔森为美国大使，就是想用政治人物来讨好川普团队，避免和美国打贸易战。那么9月10号英国媒体曝光曼德尔森和爱泼斯坦的关系密切之后，斯塔默首相办公室连夜进行研判，第二天曼德尔森就被撤职。目前英国驻美大使馆的工作由副大使罗斯科负责。第八，半岛电视台报道，尼泊尔年轻人9月8号发起的示威抗议，反对政府封锁社交媒体的和严重贪腐问题，在总理奥利9月9号辞职之后，尼泊尔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Discord 进行了一次线上投票，认为前首席大法官卡尔基是新总理的热门人选。那么这次投票大概有3200名年轻人参与，除了卡尔基，榜上有名的还有加德满都的市长叫沙阿。不过这次网上投票没有法律效应，因为是根据尼泊尔宪法规定，总理必须由现任国会议员选出。卡尔基9月11号接受印度的电视台采访时说，尼泊尔年轻人上街抗议的原因不只是社交媒体的禁令，政府贪腐和经济危机也是原因之一。卡尔基认为这次抗议是一场反对腐败、反对政府垄断、反对社会缺乏法治的运动。卡尔基说，政府命令警察向示威者开枪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年轻人进行的是和平抗议，手里没有武器。他认为向年轻人开枪的政府应该下台，未来应该由年轻人来领导国家。 哈尔基表示支持年轻人的示威，如果年轻人邀请，他会愿意担任临时总理啊，主持大选啊。第九，自由时报报道，台湾陆委会9月11号宣布，即日起，台湾各级公务员前往香港和澳门都必须向所属机关报告。陆委会指出，公务员不论出于任何理由，哪怕只是到香港转机，都必须在出发前报备。如果公务员没有报告前往香港和澳门，明年7月起会受到处分。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9月1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和澳门一直是情报活动和国安人员活动的大本营。近年来，中共对港澳的政治控制和对台统战渗透持续的加剧，安全风险正在增加。梁文杰表示，如果公务员到香港或者澳门与官方人员、民意代表或者是中国担任党政军团体职务者会面，都需要另外向陆委会报告啊，申报啊。梁文杰说，情报人员或国安人员可能以不同的身份与台湾公务员会面，无法一一详细列举，因此公务员必须保持警觉性，即便是和形迹可疑的人见面，也应该申报啊。第十，明报报道，美国基督教路德会9月11号在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诉讼，指控香港国际学校的办学机构违反运营协议，并且要求赔偿1300万港元。香港国际学校是1966年由美国路德会创办，那学校是校址在浅水湾，总共有630名学生。1974年路德会成立了一个慈善机构来经营这所学校，不过经营学校的机构却把这个学校变成了一个盈利机构，学校每年的学费高达31万港元，一个学生31万很贵啊，并且发行了10亿港元的债券，去年的营收达到10亿港元。美国路德会表示，办学机构把香港国际学校变成了一个只为富裕精英服务的学校，违反了办学原意。如果办学机构在2028年6月前没有纠正违规行为，将会收回办学权，成立所新的学校，以更便宜的学费招揽学生。这是第十一。美国劳工部9月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升 2.9%， 升幅比上个月快了 0.2 个百分点，创下7个月来的新高，物价上来了啊。那么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8月份的核心 CPI 上升 3.1%， 和上个月持平啊。那么 CPI 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服务价格推动，其中房屋价格环比上升 0.4%， 机票上升 5.9%，二手车上升1%，服饰和新车价格也有所上升。这是另外，截至9月6号的一个星期，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 26.3 万，环比增加了27000人，这是2021年10月以来最多的一个星期，263000，非常高啊！失业的情况严重了，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维持在194万，环比持平。那这两项数据都显示，美国通胀在上升，劳动力市场在放缓。那么美联储9月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达到了 88%。12，日经中文网报道，重量联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的房地产投资金额为 3.19 万亿日元，大概合是216亿美元，同比上升 22%， 这是2007年开始调查这个项目以来投资额第一次超过了3万亿日元啊。那么以地区来分析，东京核心五区占据了投资总额的 56%， 这是2018年以来首次超过 50%。 那么东京旁边的千叶、埼玉、 神奈神奈三神奈川三个县占到 11%、大阪和它周边的兵库县、京都府和奈良县占到 10%、那么投资者主要投资日本的办公室占到 51%、53%。 那么从1990年以来，东京有3万平方米的甲级写字楼落成，那么投资回报率维持在 2%-2.5%。 那么随着日本利率的上升，预计投资回报率也会上升啊，这有点奇怪啊。13 IT 之家报道，苹果 iPhone 17系列的手机推出之后，在天猫、京东等平台上预订非常踊跃。天猫苹果店iPhone 17的预订量比 iPhone 16的时候首发的时候增加了3倍。在京东584万人预订 iPhone 17。如果再加上 iPhone L, 那么预计核定的人数达到610万。iPhone 17在中国受欢迎和售价有直接关系。最低配的 iPhone 17售价是5999元，就是6000块差一块啊，它就符合中国以旧换新补贴6000块以下手机的门槛，就正好在门槛上啊，就是6000块以下啊，这就5999啊，所以购买 iPhone 17可以500块钱补贴啊，所以消费者实际上就支付5500就够了，就能买到新的 iPhone 手机。报道说 iPhone 17将会给安卓相邻价位的手机带来不小的压力。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我们的主题，9月1号实施的强制社保怎样了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9月1号生效。那么这一天呢，中国官方媒体呢非常小心的避开了这个新闻题材，没有媒体报道9月1号发生了什么啊？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发生的话出现了什么状况啊？直到现在也没有报道，没有官方媒体的任何报道9月1号强制社保之后发生了什么。那么强制社保新规定的核心内容就是9月1号开始全面禁止自愿放弃社保的约定啊。那么最高法院8月1号发布9月1号生效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任何自愿放弃社保的书面协议或者口头约定都无效啊，即便是企业用现金来补贴替代社保，企业仍然需要补交社保并且退还补贴啊。那么企业要是违规，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你要补交欠缴的社保费用，并且要承担每天5%的滞纳金啊。那么另外就是企业职工可以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啊，企业要按照年限支付补偿金，就是每年补偿一个月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民事补偿风险，如果没有缴工伤保险啊，员工工伤赔偿由企业全额承担啊。怎么扯赔偿呢？就是十级伤残大概要赔19万啊。那么9月1号之前企业要自查整改，同时补缴之前没有缴纳的社保费，在删除合同当中的自愿放弃条款啊。那么基本上这个中小微企业如果是要开始去做新的社保的话，以成都为例，它的社保费用支出会超过30%啊，就是增加30%。那么企业要为如果成都的例子就是，如果员工薪资是工资是4500啊，他支付的社保费用是1100。那么月薪3000的职工扣除如果你的工资是3000，如果扣除个人部分的社保费用就是472块，你到手的工资只剩下2500啊。那么网上就有人晒出强制社保后的工资啊，网友发帖说 不要再说重庆工资是3000了，现在是1900啊。那网络大 V 王马进浩说会计啊，网络大 V 的号叫马进浩说会计啊，他发帖说，社保表面上不算一个税种，但其实是中国最重的税。在世界通行的概念当中，只要是强制收钱的行为，通通属于税收啊，和税收没有本质的差别啊。那么中国人现在的社保费占到了工资收入的 43.3% 啊，所以呢和社保相比，个人所得税只能算是浮云， 43.3% 相当高。那有人发帖说有一个上海的朋友跟我联系，说他准备把自己的小店关了，另谋出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这个朋友呢一直很积极，很少见他这么消极。我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说他跟我算了一笔账，他说呢上海最低工资是2690元，那么最低的社保缴费基数是7384元，那么公司这个三险一金是这个公司要交三险一金是2029元，个人缴费是912元，所以呢一个企业呢他们企业在每个员工身上花的成本是5631元。那企业如果按照最低工资来这个打工，就是269元的最低工资，要减掉912元他的三险一金的承担额，他只能到手1778，连2000块钱都不到啊。那政府拿走了多少呢？政府拿走了2029加上912，就是将近3000块，2941块，比员工到手的工资还多1163块。那也就是说，企业每花在员工身上的1块钱，员工只能拿到3毛1、3毛2都不到。他说招一个最低工资的员工，他的小店要掏5000多块钱，员工只能拿到1700都不到1800，剩下全部进了政府口袋啊。他说不是生意做不下去，是生意被逼的做不下去。他说我是开店的，又不是开慈善机构，养活别人还不如先养活自己啊。情况就是这样啊。那9月1号强制社保实施之后，最新的情况就是今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公布新的社保基数啊。往年的操作是什么？往年的操作是7月份先公布社会平均工资啊，公布新的社会平均工资啊，然后到了8月份9月份呢，社保基数就跟着调整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工资里面的社保基数跟着调了，工资的扣掉的社保费就多了，就你工资就少了啊。那社保缴纳基数简称社保费啊，它是按照社会平均工资计算啊，社保费的下限就是平均工资的 60%， 社保费的上限就是平均工资的3倍啊。如果社会平均工资是8000块，那你最低的社保缴费基数就是最低的社保费4800，哪怕你的工资只有3000块，你也要按照4800来缴费啊。那么截至九月初，中国31个省份当中有24个省已经公布了非私营企业私营企业非私营单位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就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已经确定了啊。到9月3号啊，那么北京市统计局就公布了2024年北京市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其中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是224608元，涨幅是 2.9 啊。 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是106905元，涨幅是 0.9%。按照以往的计算，那么今年社保费缴费基数理论上应该是提高 2%， 按照他的这个，因为你的平均工资上涨了嘛啊。但是到现在为止，北京市的社保基数没有动，其他城市也没有公布这个社保基数调整。那社保缴纳基数为什么不调了呢？这里面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9月1号不是开始强制社保吗？那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还不确定啊，所以先不动社保缴纳基数，等情况稳定了再说。这个可能性看上去比较大啊，就是我先看看形势怎么说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强制社保，强制社保出事儿了。为啥？强制社保可能导致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倒闭啊，这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一倒闭呢就把政府给吓着了，就不敢再动这个社保缴费基数了。这个从逻辑上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为什么？那如果你一开始就计划我们先不动9月1号这个，我们先不动这个缴费基数，那理论上你就不应该动，就不应该先去把那个社会平均工资搞了。因为所谓的社会平均工资没有任何用处，只有一个用处，就是用来计算社保缴费基数的啊。那你如果你是一开始你就打计划好了，9月1号因为要搞这个强制社保，所以我们后面这个社保基数先不动，那你的平均工资你就不应该去搞。你平均工资搞了，说明你就本来是要调的，那现在就不调了。原因是什么？原因肯定是中间出了状况啊。那么这些年呢，社保缴费基数不断的提高，不断的加。那北京去年的平均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是11761元，上海是12307元啊，工资啊，就是月工资啊。那么从2020年到2024年，北京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从原来的2020年的3613元一路涨到多少？一路涨到6821元，涨幅达到 88%， 将近 89%、啊。那灵活就业的从业人员，他按照缴费基数的下限交这个养老保险，这在北京啊，2019年是722块，到了去年2024年已经涨到多少？涨到1364块，就将近1400块钱，涨了640块钱啊。那么你社保基数不断的提高啊，那通常后果是啥？后果就是很多人弃保。为啥？因为你基数太高了。基数太高，特别是低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他的这个缴付，他对他的影响最大，所以通常先弃保的是谁？灵活就业的从业员，他们一看这么贵，1400，他一月能不能挣多少钱都不好说呢，那就先顾好现钱吧，就干脆不交了啊。所以呢，他不断的提高社保缴费，他虽然社保缴费提高了，但可能收上来的钱反而少了，得不偿失啊，得不偿失。这就跟什么有关？跟平均工资有关。他平均工资用平均工资不断的提高，中间是造假吗？我觉得一半是造假，一半是造假。你想一下，过去疫情之后到现在，疫情期间，中国所有的城市，疫情期间工资都是涨的。这不疯了吗？到现在基本上没有降的，全是涨的，这不造假是啥啊？那么中国的社保体系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度啊，那社保是啥？社保就是资金池啊，在职职工往资金池里面倒水，退休职工从资金池里面舀水啊。 那社保最大的问题是往资金池里面倒水的人越来越少，从资金池里面舀水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呢，大家都担心的问题是什么？我现在在往里面倒水，等我去舀水的时候，这资金池里面还有没有水啊？去年呢，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 3.1 亿，人口占比达到 22%。去年中国的新生儿有多少？954万。但是2025年中国人口进入了一个人口悬崖，今年开始哐嚓就会掉下来。今年的新生儿预计是775万。就是不是跌破800万，是直接跌到775万。然后每年的退休职工2500万。你每年的新生儿只有775万，但是你的退休职工每年是2500万。到2035年10年之后，65岁的老人会有4亿，占人口超过 30%。就算是前年2023年中国有一半的省份他的养老金收不抵支啊，收不抵支就收上来的钱覆盖不了支出，靠什么呢？靠中央财政补贴才能支付退休金，超过一半的省份是这种情况。那你想一下，中央财政每年要给社保补贴多少？2万亿。什么时候开始？2020年就开始了。那有的时候有人就会这么说，说既然你人头不够，那就让提高缴费基数呗。缴费基数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不断的加？就是人头不断的在减少。那这头要交钱那怎么办？那就提高缴费基数。提高缴费基数，延长缴费年限，哎，这不是去年刚刚改了吗？15年增加到20年。但是15年增加到20年和提高缴费基数这两个措施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饮鸩止渴的措施。就有点像什么？你坐在一个树枝上，然后你再锯那个树枝，最后把你自己给弄下来。这就是情况。所以现在看明白了这个游戏，很多人就开始跳船。那问题是最奇怪的是，跳船的人越多，这艘船沉的就越快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有墙内的网友也跟我们讲讲，这个月你们工资发放强制社保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说说好不好啊？你分享一下啊。情况坐标广州，老婆是外贸公司 HR 负责人。上个月王老师说强制社保的时候，我跟他说强制社保的情况，但是他还没当回事儿。昨晚他跟我说，老板要做合规交社保，让他裁掉十几个人啊，裁掉十几个人。天哪，十几个人啊。观点，这个社保新规新政硬实施的话，大把企业倒闭，不实施自身威信尽丢失，后面出任何政策大家都不会去执行，所以进退两难。没有啊，他现在没有不实施的呀，已经实施了呀。最高法院做出的司法解释，9月1号他宣布的9月1号生效，9月1号生效他就已经实施了呀，他宣布的那天就实施了，只不过生效时间是9月1号，不存在不实施的问题啊。除非他出来讲我那个司法解释取消，如果他没有出来讲，这就是要实施的啊。情况，北京环球影城麦当劳开始招聘退休人员，直接招已经退休的人，不用交社保公积金。OK。观点，任何征收的税费，名义上定好的双方各交多少比例是完全没用的，市场会自动调节，让弱势方吃下更高比例的税费。所以， 粒子中的环卫公司大概率的反正一个月出4000，该咋交就咋交，环卫工到手变成2000多，照样一群人抢着干，本质上是从社会最弱势的人手里劫贫济富啊。观点：周围两个公务员退休金13000，我每个月交2700，到退休才能拿1700，果断不交了啊。旁边两个退休的13000一个月领，我退休以后每个月才领的2000，我每个月现在要交2700，退休才拿1700，我为什么要交？疯了吧，对吗？啊。情况现实比这个更残酷，很多小公司交的那一部分是直接扣员工的绩效部分啊，社保直接和上学、买房、考试、考证挂在一起，据说还有地方是和你长辈拿低保挂在一起，相当残酷。这叫什么？这就叫胁迫施政。胁迫施政的本质是什么？胁迫施政的本质就是耍流氓啊！胁迫本质就耍流氓啊！中共在耍流氓。情况：这个月社保涨到1700，没听错，是扣我个人1700，算上医保扣2200。我这个月到手的工资还没我父母的退休金多啊！提问：有单位说以雇用临时工的办法来逃避缴纳社保。请问王老师，这样可行吗？好像是可行，但是如果你是临时工的话，你就啥都没有了，理解吗？你就什么公司福利都没有了，就等于是你降低了你的待遇啊，好像是可以啊。情况：我是79级本科，毕业后省级研究所、部级研究院因化工部撤销。研究院改为有限公司成为企业，我55岁高级工程师退休，工龄32.5年，退休金只有2700。办公室一个男同事77级本科，60岁教授，高级工程师，退休工龄42.5年，退休金3500。你跟这个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相比，怎么比？啊，怎么比？这是什么？这就是社会不公啊，啊，这就是普遍的社会不公啊。情况：一线城市养老社保和医保捆绑，养老保险、养老社保达到缴费最低年限之前，要么两项一起交，要么放弃。主流观点是医疗社保还是有用的，为了医疗社保只能养老保险一起交，当养老社保达到最低年限之后才考虑是否只交医保。嗯 ，OK。请问王老师，现收现付制度下，在人口下降的今天，养老金池必然枯竭，中共是否会发现金改为类似消费券的金圆券代替现金？怎么代替？代替不了啊，那不是钱，不是钱啊，金圆券，你为什么用那个时代的东西，你不就是想用金圆券来暗示什么？你直接讲出来，你想说啥，好不好啊？你到底想说啥啊？这是不可能啊，那不是钱啊，金圆券不是钱，你要是钱才行啊。情况：我们公司本来15号发工资，从上个月开始延迟到25号发，老板也注册了几家新公司，把人分流，把之前的公司注销，这也是个办法。啊，这个是办法。情况：同学是银行客服，上面给他们派任务，让开户个人养老金的用户每人存1000元进账户，可能个人养老金没什么人存，他们这点钱也不放过。OK。情况：8月15号去深圳观澜富士康干小时工，入职培训时有人问中介，下个月9月1号的强制社保会不会对我们有影响？中介说没有，但是富士康会随机抽几个人强制买社保，扣除费用是400多啊。OK。情况：他们是劳务派遣吗？是劳务派遣还是全职工？全职工呢要买， 不买它富士康会有问题啊。富士康理论上来说他们不会违规，不合规他麻烦大了。为啥？这么多人盯着他，他不可能不合规，他不合规代价太大啊。坐标乌鲁木齐，国企五个月没开工资，不仅没钱开工资，社保也没钱交，因为效益不好，今年基数反而下降。还有在国内的抖音刷到王老师的音频，被搬运回国内了，关于社保很亲切，而且没有被封。 OK， 好，太好了啊。情况，大姑子婆婆都是公务员，有一万多的退休金，我今年50退休，十年前全职带娃，一直按着最低额度缴费，缴了公司部分，工作年限27年，全职以前工资薪金是2到3万，20万到30万年薪啊，个人部分有20多万，现在退休金不足4000，一样吧啊，差别大嘛啊，所以你叫他干啥？观点，作为一个小老板，我补一句，所谓的最高法院的解释本身就是如此，协议本来就是无效，所以政策面来说没有任何变化，唯一变化的就是中共开始煽动劳资对立，这话说得非常准确，非常准确。最高法院所谓的司法解释没有增加和改变任何的政策，原来就本来就不是，社保法在那规定呢，都是强制的，没有，不存在你自己约定。他说的非常对，他现在就是他司法解释是让这个员工去告企业啊，这个煽动劳资对立啊，告企业你有好处，有补偿给你，那你不告你嘛，就是这个意思啊，就让劳工，就让职员跟老板互咬啊。另外还有个方法，就是雇佣大量的临时工，一个星期只给4天工时，然后按件计价，劳工更没保障。其实这件事情对员工来说是更坏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更没有保障，你的所有的待遇都在下降啊。其实这件事情对企业很不幸，对员工更不幸啊。观点，面对社保的巨额亏空和广大体制内退休人员的高退休金，但凡在一个正常一点的国家，在经济下行的时候都是劫富济贫，也不会劫富济贫，政府要承担，关键是要政府承担啊。降低体制内的退休金，中共反其道而行之，直接劫贫济富啊，强制底层人缴纳社保，这就摆明了一点利益都不肯让出来。没有啊，这就他不是让利益的问题，他是抢你的钱，他抢你的钱，这叫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啊。也有可能是他们知道自己的好日子过不了多久，想着能捞一点是一点啊。观点，退休金领取的年数是存疑的，78.6岁的平均年龄是指2025年出生的人，预计有78.6的寿命，而不是现在已经20-30岁的牛马的预期寿命。根据很多社会调查，过去这些年平均人的寿命只有67岁到68岁，目前能够60岁退休的人群差不多都是70后，是活不到78岁的，甚至80到90到00后未来可能活到78岁，尤其是不可能活到78岁，尤其是男性，比如说东大了，我所在的欧洲国家很多60岁上下的同事在劳动岗位上猝死了啊。 OK， 观点，绝对的基层劳动者回复一下，目前市面上 95% 这种普通人能够从事的工作已经开始把这部分费用转嫁到职工身上了，可以说是收入几乎拦腰锐减，现在没别的想法，就是希望毁灭啊。情况，广州退休工人的退休金，退休5-6年每个月才1000多，没钱发退休金，却有钱天天挖路修路啊！ 整个广州每一块是好的，每一块地是好的，这是印证了那句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观点，我就是社会最底层的打工者，强制社保对企业和个人是双重打击，这两年中小企业也真的是挺难，一方面要面对高额的税收，一方面要寻求订单求生存，我所在的外企已经摇摇欲坠，随时可能关门。我现在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两班倒，雷打不动的每个月强制扣1000左右社保。我一个月拼死加班，不休息才6000，扣除1000多，到手只有5000，还不算公司给缴纳，相当于收入1/4是白干。再打工一年，我也打算躺平，离职躺平了。社保从此和我无关，每天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吃着一大堆的添加剂，看不到希望，能活到退休年龄都是奢望啊。情况，同事2020年退休，他是从1998年开始交的社保，个人账户15万左右，每月到手不到3000，这个我记得非常深刻，我知道这个事情，全部都沉默说穿了。中共社保最大的不公就是养老金的多轨制，那些想骂我的自己去算算他的统筹账户会有多少钱啊。观点，共产党号称一党员，实际上很多人是在大学为了帮辅导员完成指标稀里糊涂加入的，没几个人愿意跟着文革遗毒的习近平乘船。观点，共匪煽动劳工与企业对立，房东税也是啊，房东和租客对立，煽动男女对立，这帮土匪真是坏透了。难怪大明亡的时候，张献忠把福王拉出去煮了吃啊，等哪天土共灭亡的时候，一定把那些揪出来活生生的煮死啊。 OK， 呵呵，好狠呐。观点，8090生活压力大，活不到60，火化年龄63啊。提问，王老师，昨天国务院出台了一个关于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特别大的一个文件，涉及到很多省市，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这个文件是想激活房地产市场吗？第一个，跟房地产市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整个的文件从头到尾我都看了一遍啊，然后各个市的方案我也看了3个市，北京、广州跟哪里，反正看了3个市的方案。老实讲，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昨天我没有报道，就原因就在这里，就是整个方案他讲要素市场。这个要素市场化配置，要素是什么？要素我们简单的讲叫生产要素，生产要素比如说技术，比如说资金，比如说人员，这都生产要素啊。比如说知识产权啊，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就是你整个市场经济有关的运行有关的都叫市场要素。中国经济改革的本质是什么？中国经济改革的本质就是这些生产要素到底是由政府配置，就政府来安排，还是市场来安排，这就是经济改革的本质，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说叫要素，说叫要素市场配置，它要进行试点，我不知道它试点啥。整个的方案我看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看到他到底想试点啥，他里面讲了一堆的口号，但口号背后里面啥东西都没有，所以我是不知道他要干嘛。方案我看了3个，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就是习近平执政以后，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个这么多届政府没有像习近平这届政府这么干的，就是他各种各样的文件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昨天报道了，就是 国际战略国际研究所出的那份报告，就讲这个中国的这个面对经济转型的一些预计啊，它其实有三个情景啊，它分析中国面对的这个情况。它的整份报告读完之后，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遇到的每个问题，中国都采取了应对的措施，然后他对每个采取的措施都有一个评价。总的评价的结果是啥？总的评价结果就是，中国政府在应对这些中国现在遇到的面对的问题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所有的措施，没有一条措施是对症有效的，没有，全部都没有。所以所有的措施都是无效的。他这里面也是一样，你就没有见到一个政府他推出的这些政策，我没有见到过有一个是有效的，有针对性的。这个也是一样。这习近平，所以我以前讲过，习近平施政是假施政，假执政。他就很擅长抓权力，权力抓来之后，其实他又不知道该怎么用，因为他不会制定政策，他完全不懂。提问：现在墙内很多涉及民生的部门，包括都是靠外包公司来把自己养起来。燃气、自来水、电力、建筑等公司自己不干活，靠承揽工程在外包赚差价来维持，请问为什么这么做？别的国家是这样吗？那通常是这样的，工程呢就外包。你比如说，搞市政工程啊，修一条马路，他自己不会去修，他一定是把工程招标。建筑公司去建，就修这个工程。所以通常你说的这个情况，就是去把工程外包，让别人去建啊，去做这个工程，这是一个。但是像燃气、自来水、电力这些行业，那就不能外包，那就是国企，很典型。自来水厂就国企啊，这个燃气公司也是国企，当然电力公司也是国企，他们就是干这个的。他所以不存在这些行业不存在外包，但是工程通常是外包啊。至于他为什么工程为什么不自己不做，他为什么这么辛苦？那你来做，反正多一点钱，反正就多拨一点钱就是了。观点：习近平要当昌吉，造一堆新词儿啊。昌吉啊，昌吉造字，显得自己很神秘、很强大、高瞻远瞩，实际上就是个蠢蛋啊！他不是蠢蛋，他很厉害，他抓权很厉害，他很世故，人情世故很厉害，他擅长拿捏别人，他会这个他很厉害，抓权很厉害，抓人很厉害，但是他不会做事情，他不是做事情的人啊。没文化，所以说一些新词，避免被人发现他没文化的事实。他发明新词不是习近平的特点，是整个中共的特点。中共建政到现在，其实不是中共成立到现在，不断的发明新的词汇啊，把先生叫同志，对吗？司机叫驾驶员，他改名字，改各种各样的名字。啊，这个士兵叫战士啊，指导员啊，军官叫这个指挥员等等，他用这种新的名词，把这个名词里面的内核换成他的东西装进去，所以包括文字简体字等等，他要让中国人和以前的文化切割，这是他的目的啊，所以他。创造很多字的目的是把他的意念装在里头，目的是啥？目的是你认同他，他就很容易被认同。比如说新知生产力，新知生产力是什么狗屁，什么狗屁都不是， 但是他装了一堆东西进去，你在不断的念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就会认同他，认同他，认可他的这个行为啊。这是一种，这是一种话术，造词是话术的其中一种啊。观点：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储蓄？消费只占到 GDP 30%几，就是对政府信用体系的破产。近乎安慰的社会保障和近乎零的福利体系，各种职场和社会不公。中国人不是喜欢储蓄，中国人是没有办法，他只能要想办法存点钱，因为你不存点钱，万一有个什么事怎么办？没人救你，就是这个，家里老人有人病啦等等，所以说他不是喜欢储蓄，他没办法，他必须保持储蓄，不储蓄的话，出什么事儿，这个天就塌了啊！这两天我在抖音上看见，北京突然北京一堆的短视频说这个北京房地产市场塌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哇，一大堆的这个短视频在讲北京房地产暴跌，说是在暴跌。北京的网友有什么消息吗？你们跟我们说说好不好啊？因为，北上广深四个城市一线城市当中，跌的少的是上海跟北京。相比较而言，上海的豪宅就跌幅少一点，北京的豪宅跌幅也不大，所以实际上这两个城市跌幅就没那么大。但是突然这两天我在这个叫什么，在抖音、推特、TikTok 上面也是看到很多，就是有关北京说北京房地产市场。现场有没有网友了解情况的，跟我们说说好不好啊？好吧，有吗？来看看有没有网友了解情况的，跟我们说一嘴。我看见很多这。从大概是从星期一开始吧，大概是从星期一开始，这个星期开始就是大量的短视频讲北京房价天塌了，说是天塌了啊。观点：中共处理一切问题的核心原则不对，他们的核心原则就是以压榨人民为办事的核心，用这个核心逻辑去想很多问题就全通了，一点都不纠结。基本上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节目，讲到就关于中共的国家治理，中共的国家治理的特征是什么？中共国家治理的特征其实它延续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模式，就是原有的系统。就是秦制、汉制什么，这个隋制延续下来，一直延续到习近平手里，一样，一模一样。它跟封建王朝的治理模式是一样的。第一，压榨老百姓，通过压榨老百姓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然后他做的那些政策，你看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很多政策无所顾忌，就是抢钱。胁迫施政是从谁开始的？胁迫施政其实是从胡锦涛开始的，但是胡锦涛只在一些关键点上胁迫一下，他没有跟习近平一样，习近平每件事情都胁迫，你结果搞得大家不生娃了，就这个东西啊。所以实际上中共现在的国家治理模式就是传统中国传统的封建王朝的管理模式，没有区别，只不过包装了一层社会主义的糖衣，用了一些现代化的手段，但是模式理念，从理念到手段没有太大的区别啊。情况：北京望京房价3到4万，相同的楼盘最高8万，最高是8万，8到3到4万，哦，那就腰斩还低一点哦，腰到膝盖去了。 情况刚刚和北京朋友问了一下，他说四环以外的房价基本上腰斩了，三环以内也没有好多少，30%的跌幅。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突然一下跑出来这么多的短视频讲这个房价的问题啊？大家都小心一点，就特别北京的网友小心一点啊，应该有点什么事儿，我们不知道啊。我在君博31厅，5年前1200万，现在500万没人买哦，那不是腰斩哦，这哪是腰斩？70年产权已经45年了，地铁走5分钟。哦，那你这个，请问王老师，赤字货币化会产生通胀，这样的话不是能够抵消通缩吗？为什么中共政府不这样做？赤字货币化会导致这个政府完蛋的呀，理解吗？它不仅仅是通胀的问题啊，它会让整个的货币系统瓦解。我们讲通胀是其中一个表现，通胀的表现是啥意思呢？是货币购买力归零，它是直接把货币的购买力摧毁，货币的购买力。所以赤字货币化这件事情是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啊，大家不要去想这样的政策，这个政策超出了你想一下，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这是不能干的事情，好吗？天天想的，你们想点别的不好吗？情况北京房价房产标价大概1000万的房子降了150万，500万的房子降价90万左右，诶，这差别很多哦。1000万降了150万，才跌了15%。前面别人说跌了30%，四环以外腰斩，那你这没跌多少啊？坐标北京，7月回北京，到家第二天就把房子挂了出去。国贸南，我很幸运，11天成交。比最高点跌去200多万 ，OK， 哦，那你很幸运。我一个朋友最近回北京，说是之前卖的房子要交接了啊。房价不是北京崩了，是到处崩了。苏州前段时间一夜新增2400套二手房，2400套算啥？一夜之间增加了。杭州上个月每天二手房成交是200多套，现在每天就100多套。而且新增挂牌也激增，不知道。理论上来说，最近不是一线城市，从北京到上海到广州到深圳，不都出了新的政策吗？不都放开了吗？放开了反而房价跌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所以大家小心一点，最近要小心一点，我提醒大家啊，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朋友说四环内除了地铁旁的新房跌的不是特别多，其他的房子都跌得很惨， OK， 好，谢谢，挂了啊，谢谢。